听众朋友，大家好。上一回我们讲到王俊死了，后周又避免了一次可大可小、没有具体当量数值的爆炸危机。郭威终于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没有阻碍的发展后周的国计民生了。这个时候是公元953年年初，一年之计在于春，后周的春天终于来到了。当年的三月早春时分，有一行人从澶州远来，进入了都城开封。这一行人就是柴荣和他的随从。柴荣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郭威的身边，身份从澶州刺史、镇宁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门书下平章事，变成了简简单单的晋王。具体的工作是做开封府尹。晋王兼开封府尹，请注意，从此这两个看似一般的头衔成了以后极为显赫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储身份的象征。尤其是在其后的160余年的北宋史上，几乎每一位帝国接班人在正式上班之前都拥有这样的地位和职权，其重要意义和象征意味就像西方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威尔士亲王一样。这时候的柴荣啊，已经34岁了，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而郭威时年51岁，也未见衰老，父子同心同德，绝无猜忌。在他们的治理之下，后周风生水起，众国来朝，渐渐地恢复了中原大地在原有的全国政治格局里的地位。要说明的是啊，现在郭威和柴荣所占据的地方，在几十年前就是举世无双的大唐的根基所在，辉煌灿烂、强盛繁荣的大唐，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接受着周边所有国家的朝拜敬仰。虽然其后伟大的大唐消亡了，但是他280余年的威望和积累下来的文明经验，仍然让这里成为了中国理所当然的中心。无论是谁占据了这里，当时中国其他所有的国家都会对之称臣纳贡，这就是先天的优势所在。你永远不要提什么南方人、北方人谁更优秀，为什么由北方人来统治南方人才合情合理，或者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总是由北统南，而由南统北，仅有明朝的朱元璋一世一例的问题。因为历史啊，就是这样安排的。上天让黄河流域先期发达了起来，是黄河最先成为了我们民族的母亲河，它丰腴的胸膛最先哺育了这一片的中国儿女。无论是之前的刘邦、杨坚、李世民，或者还是现在的郭威、柴荣、赵匡胤，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在这里出生的子民，命运让他们在各自的时段里出生在这片大地上，而且也只有在这片大地上才能让他们统一全国，屹立在人类和世界之巅，这就是命运。而命运也同时让赵匡胤在3年之后再一次回到了开封。这时候他不再是晋军东西班行首了，而是华州兴顺军副指挥使，这是他作为柴荣最早的班底的奖赏。而且命运之神从此之后开始真正的对赵匡胤垂青了，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长卷里，他的名字将第一次出现。中人一生，无论他是谁，总会亲历一个终点 和一个奇迹的，那就是死亡。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真的知道生命的真相，以及它到底会走向何方。美好的时光总是飞速流逝，还是在公元953年，这一年欣欣向荣，百废待兴，所有的人都以为后周已经走上了正轨，正带着他的人民奔向幸福的彼岸。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他突然间就停顿了。人们惊愕地发现，原来庞大的帝国以及无数子民的福祉竟然是这样的脆弱，他们完全仰迎着领导人的健康。郭威突然间一病不起，这时候距离他登基称帝才不过短短的三年，一切都是这样的仓促，帝国、人民还有柴荣都还没有准备好，他真的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病倒。后周的这片土地注定了要由真正的强者来统治，他四通八达，你强盛了固然是四方拥戴，而你衰败了就是四面楚歌，哪个方向都会冒出来想置你于死地的仇敌。这个时候啊，他的南边有南唐、吴越、闽、楚、南汉、荆南、后蜀等各割据国，北边有死敌刘崇的北汉以及雄居朔方伏有大漠的强汉契丹，在西北还有党项、吐谷浑这些在唐朝就已经极为强盛的部落。在这三年之中，郭威已经与后蜀、南唐发生过摩擦，而北汉和契丹就更不用说了，北汉是不死不休的冤家对头，而契丹呢，则要到近50年后才与北宋达成澶渊之盟，现在一切都没有和解的盼头。于是啊，郭威只有强支病体，每天照样上朝办公，让天下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子民和他的敌人，都清清楚楚地看见，我郭威还活着呢，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让我倒下。就这样，郭威熬到了公元954年的元旦。51岁本来未老的郭威，按照惯例盛装出行，紧咬牙关登殿举行了朝庆大典。在最最庄严的地方，他身着皇帝服色，向他的臣民们宣布今年为显德元年，愿五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并大赦天下。当天郭威圆满地完成了自己在大典上的任务，一直端正地坐在所有人的目光里，直到大典结束，他才站起来，慢慢地回到自己的皇宫内院，从此他永远地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里。郭威的病情马上加剧，再也无法支撑了。弥留之际，他把最重要的一些朝臣叫到了病床前边，紧紧地拉住柴荣的手，交代了最后的遗言：我死后尽速发丧，不必久留皇宫内院，孝不孝不在这上面，我的坟墓务必要简素，所用人力一定要雇用，不计远近，不许差役百姓。我的坟墓不用石柱，也不要用石人石兽，你要用瓦做棺椁，用纸做我的丧衣。临入葬之前，当众揭开，便是百姓，切不可以人畜殉葬，你只需要在我的坟前立一块石碑，在上面刻写大周天子临宴驾与四帝曰：原平生好简素，只令着瓦棺，纸衣葬。 你若不听我言，死后阴灵不见，还有把我心爱的盔甲、刀剑分别埋在我作战过的地方，作为我活过的纪念。就这样，郭威死了。翻阅史书，面对上面的遗嘱，我实在想不出还要再说些什么。纵观中国，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开始，到公元1911年宣统帝退位止，2131年的时间内，共产生的230位皇帝里，在乱世中短暂称帝随即死亡的郭威，或许真的不算什么。但是我想说，郭威是一代人杰，是一个极少有的既是皇帝又同时是一个人的罕见结合体。深沉与计谋，坚忍与决断，这是他的特点。也许通过我的讲解，大家会认为他是一个太凶险、太冷静、太杀人不流血的伪君子。真的是这样吗？难道一切都要用刀子去血淋淋地获得，像暴徒朱温那样横扫一切生命才算是理所应当吗？历史没有给郭威更多的时间去证明他自己。就这样吧，郭威，你来过，你做过，你的生命已经留下了千年不灭的印记，这些就足够了。郭威死了，后周的天塌了。按照惯例，皇太子柴荣在郭威的棺前即位，成为了后周王国的第二任国王。众朝臣举哀的同时，也向新皇帝恭敬叩拜。只不过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这就像同时向两位死者默哀一样。因为这时候的柴荣离变成一具死尸也并不遥远了。柴荣，他让每一个人都想起了另外一个已经死了三年，本应该被彻底遗忘的人，后汉末帝刘承佑。而且柴荣现在所面临的局面比之当年的刘承佑更加不如。刘承佑有过的优势他一样没有，而他这时候的危机却是刘承佑从来没有面对过的。首先是军心，还是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要知道，刘承佑的父亲刘知远当皇帝之前已经领兵打仗了好多年，带进开封的都是多年的嫡系，包括郭威。这些人马在他死后都臣服于刘承佑。而柴荣呢，他的人马在三年前还不姓郭呢，这个致命的弱点在不久之后就马上显露了出来，差一点儿就让柴荣崩盘。第二，刘承佑没有死敌，即位之初的评判就像是一出戏开唱之前必须的过场一样，不过是个点缀。而柴荣面对的却是不共戴天的死敌，这时候后周的百官们看着他，都极其自然地想到了另外一个姓刘的人。
畅听网，解放你的眼睛，用耳朵遨游书的海洋，无可阻挡的听书新感觉，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北汉刘崇，柴荣注定了马上就要见到这个人。而柴荣面临的最大危机还不是这些，他现在最急需的是威望，是能让手下文武百官为之听令卖命， 令行禁止的威望，没有这个，他就什么都做不到。没见过被员工奚落的老板，被伙计欺负的东家吗？柴荣现在就是这样。是的，他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了，可是却没有人服他，而这个该死的威望却是一个最奇妙的东西。你用钱买不到，你用美女也骗不来，你用刀子更吓唬不出来。威望之确立，唯有众所不及的功绩和日积月累的心理压迫才能产生，而这些东西历史和时间都没给他柴荣，却马上就配给了他倾巢而出不死不休的敌人。郭威在公元954年元月去世，北汉刘崇在当年二月就带兵杀了过来，3万北汉兵，1万契丹人，柴荣该怎么办呢？后周一片慌乱，在大殿上，满朝文武像一只，不是一群苍蝇，聚集在柴荣面前，呱呱唧唧，各说各话，没一个去看他的脸色。最后柴荣不得已主动地说出了自己的打算：朕御驾亲征，亲自去攻破北汉。请留意朋友们，柴荣说的呀，不是抵抗，而是攻破，他是一把人们还没有清醒认识到的空前锋利、有进无退的利剑。在他的字典里从来都没有过防守两个字，事实证明永远都是他去主动攻击别人。但是豪言壮语只是引来了一片讪笑，威望，致命的威望让柴荣绝望，因为他发现其中笑的声音最大、笑容最恶劣的，居然是世上5000年来最滑头、最不得罪人的老油条冯道。不仅如此，冯道还主动地走了出来，笑嘻嘻地说了更多的话：陛下呀，刘崇不算是什么，他并不强大，在先帝面前总是吃败仗，可是现在先帝不在了，您刚刚即位，这样吧，您派员大将出兵抵挡一下也就是了，何必兴师动众呢？下面一片附和之声。的确，冯道说的是正道，他说的没错，非常理智。但是柴荣的脸色变了，他忍了又忍，但还是没忍住，终于决定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昔日唐太宗创大业，哪一次不是亲自出征啊？我又何敢偷鞍不出马呢？话一出口，石破天惊，以初出茅庐白丁一样的柴荣，竟然自比千古一帝的唐太宗。唉，每个人都在替柴荣脸红啊。就见冯道笑了，他实在没办法表达自己的遗憾，只好说出了下面一句更加理智的话：陛下，您未必能学得了唐太宗啊。尴尬，现在是致命的尴尬了。柴荣的脸色变幻，他心有不甘，一字一顿地说出了自己的打算：刘崇不过是乌合之众，我要像泰山压卵一样压死他。却不料冯道更绝，他不过轻轻一笑，就像没看见柴荣的难堪和愤怒一样，回答得更加风雅绝伦：不知陛下做得泰山否？四两拨千斤，柴荣被当场彻底绝倒。这就是他在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前，在自己的大本营里所遭到的支持和爱戴。 后周的内部开始不稳，可是前方的战报却像雪片一样飞过来，军情紧急，刘崇进军神速已经在行州与后周第一道屏障少义节度使李军交战了。李军绝非等闲之辈，十年之后他成了赵匡胤的大麻烦，但是这时候仍然不敌刘崇和契丹的联军，不得已向潞州败退。但是他的抵抗给后周和柴荣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并且他以他的顽强继续把刘崇吸引在身边，带着庞大的敌人一道向潞州移动。于是柴荣下令，令天雄军节度使福延清领兵袭断北汉军后路，河中节度使王彦超自晋州东下夹击刘崇，晋军都指挥使潘爱能、步军都指挥使何辉、宣徽使向训等率军向泽州移动，那里是刘崇进军开封的必经之路，必须从正面迎击。而他自己则在当年的3月11日带着为数不多的班底人马亲自领兵出发，去迎击他的死敌刘崇。这些人包括晋军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以及开封府马直军使赵匡胤。这之前已经外放至华州兴顺军做副指挥使的赵匡胤，因为时任晋王还不是皇帝的柴荣的一句挽留，就心甘情愿地再次留在了柴荣的身边。临出发以前，柴荣特意召见了后周大将刘慈，望着这位身为镇国军节度使加同中书门下平张氏镇安国河阳三城防务的军中宿将，把自己的命运交托了出去。刘将军，你要迅速集结我军全部的后备力量，尽快地跟上我，一定要快。久经沙场的刘慈没有激昂的神色，他只是沉稳地点了点头。柴荣直扑潞州，但是这时候刘崇已经不在那儿了。刘崇吸取了上次围困晋州被王俊钻了空子的教训，这时候绝不与李军多做纠缠，他引兵绕道南下，目标直指后周的心脏开封。他清楚自己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柴荣的性命。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以最快的速度行军，结果仍然比他预期的要早上 N 倍就遇到了柴荣。那是在3月18日，他行进在泽州境内高平县的时候。高平，柴荣驻军马山冈，眼前就是敌人了，就是敢于蔑视他，趁着他父亲心死马上就来袭击的敌人了。他们完全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想着这些，柴荣的胸中燃烧的不再是万丈豪情，而是汹涌的怒火。是时候了，要让全世界的人，包括他的敌人，还有他自己的臣子和人民，都对他重新认识。他命令前哨出击，但是身边马上有人小心地提醒，陛下，我们的人还没到齐呢，合围没有形成，后援更加没有到位，是不是再等一下啊？柴荣高傲地看着身边的部下，不解释不回答。我的命令已经下了。在柴荣愤怒的时候，刘崇的心情好极了。自从发兵以来，他在后周的国境内狂飙突进，纵横驰骋，无所阻挡，看来他这次真的是来对了。果然郭威一死，后周无人。他为儿子刘赟报仇， 甚至就此恢复兄长刘知远的江山，重新振作沙陀人天下无敌的旧梦，都指日可待了。就这样，他心情激越地盼来了公元954年3月19日这一天。这一天他得到了消息，后周的新任小皇帝柴荣居然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到了他的对面，而且前哨部队已经抢先发动了攻击。好，太好了，真是盼什么就来什么。沙场老将刘崇微微一笑，面对这样轻佻果燥的小辈，他的经验和身份还有优越感，都让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决定不和初生之犊赌最初之胜负，他要让柴荣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孩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于是战场上发生了让后周军队意想不到的一幕，他们憋足了劲儿冲上来，以为必将爆发一场恶战，但是怎么也没料到北汉人居然不堪一击。开战以来一直积极进攻所向披靡的北汉军，居然和他们稍一接触就开始了后退，并且开始了逃跑。怎么回事啊？后周的军队不免有些捉摸不透，但是战机稍纵即逝，后面马上就传来了皇帝陛下的新命令，令全速追击。于是后周军队全线压上，跟着后汉人一阵狂跑，就看见大地在飞速的后退，转眼间就到了八公原，也就是今天山西晋城的东北。到了八公原上，后周的军人们一下子都愣住了，他们的动作在瞬间定型，眼睛瞪得极大，嘴巴也都张开了，一个个都变成了极其怪异的后现代流行艺术品。他们有个共同的问题：我的眼睛还好吧？我们看见的都是真的吗？他们到底看到什么了？下回接着给您说。